程咬金和尤俊达两个人来到了沿海登州杨林的辕门之外，大喊了一声结黄杠的响马到此，我要斧劈辕门。程咬金在这个辕门外边这一闹腾啊，守辕门的门军急急忙忙往里边禀报。这个功夫，靠山王杨林带领着十二家太保还有秦琼、上官迪等人在酒席宴前正在那论英雄呢。他们这论着论着英雄，外边人往里边一禀报，说小孤山结黄杠的响马到辕门外了。这可大出杨林的意料之外，秦琼更吃惊。秦琼心想，怎么回事？是程咬金、尤俊达他们俩来了吗？啊，秦琼暗想，二位你们要是在这个时候来可是太不应该来了，这边这事儿我刚给摆平了，你们又跑这闹腾来了。靠山王杨林这老头别看那么大岁数了，反应非常机敏，一听说响马来了，杨林马上跟众家太保就说了，饭咱们先不吃了，待孤王跨下马，我手使我的囚龙棒去捉拿响马。老头子站起身来，这就往外走，有人旁边就递过来盔和甲包。这功夫秦琼就说了，父王，杀鸡焉用宰牛刀，不用您出去捉拿响马，而我自己为您代劳。我秦琼为了捉拿这个响马可是费了不少的力气，直到如今不知响马的踪迹，没想到今天响马竟然跑到辕门外亲自前来送死，在我活擒此辈。秦琼一说这句话，杨林高兴了。杨林说，叔伯啊，这响马既然敢往这里来，说不定他们有什么想法，你要多加小心。秦琼说，料也无妨。秦琼马上吩咐给他备马。秦琼被绑住之后，那黄骠马也给牵过来了，秦琼的熟铜双锏早已经还给他。此时个秦琼是牵过黄骠马来，搬鞍认镫，乘筏坐骑。杨林虽然没有穿戴盔甲，老头子带着十二家太保随后也跟出来了，手下的中军旗派偏副牙将全都跟着出了辕门来。官军这一出来，在辕门外边左右雁翅排开，靠山王杨林手履虚然，怀抱囚龙棒往对面观瞧。这阵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骑着马正在辕门外边来回兜圈子呢。程咬金手中拿着车轮大斧，哇呀呀直叫唤，一劲吵吵，怎么着，杨林还不出来？再不出来我就把辕门给你们劈了。守辕门的这些官军呢，一个个把那个箭都搭在弦上，弓都拉开了，生怕这位真闯上来把这辕门给劈了。心想他要再一贴近我们就放箭了。程咬金这么吵吵嚷嚷，一看杨林带着队伍出来了，杨林这一出来，燕翅把队伍排开，秦琼一催坐骑是一马当先，他先上来。秦琼这马往上一闯的时候，杨林在阵脚下看着他的大太保和二太保徐芳、薛亮。杨林就问徐芳，徐芳，对过来的这两个人是结黄冈的响马吗？徐芳在辕门外定睛往那边一瞧，哎呦，他这一看程咬金，忽然就把他6月24长吉林小孤山被劫的那个回忆全都给调动起来了。是他，就是这小子，对，他使的这斧子，跟当初那时候使那斧子一样，就是他。杨林心想，你们这两个废物啊，在酒楼上秦琼一出来的时候你们也说就是他，结果不是，这回来了你又说就是他，我看看这个是不是。杨林看着秦琼催马过去，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，瞪圆了眼睛往对面一瞧，呀，程咬金说，怎么回事，怎么秦二哥过来了？秦二哥看来还没被绑也没事，怎么跟杨林混到一块儿去了？程咬金正在犯猜疑的时候，秦琼催马就上来，双锏一摆， 好强盗，你们吃了雄心豹胆，敢到辕门外搅闹，还不下马被绑。程咬金手中把大斧子一端，小子，你姓字名谁？程咬金不认识秦琼吗？他认识啊，因为秦琼跟程咬金说话的功夫冲他使了个眼色，程咬金心里就明白了，这里边有事儿，我不能说认识我的枪二哥。所以他这么一问，秦琼就说了，少要问我的名姓，鼠辈来到这里还有你们的活路吗？啊，还不快给我扯话。这秦琼说的这个来句行话，不好说呀，后边杨林众人都在那官兵料阵呢，秦琼能说你快跑吗？要是万一让后边人听见呢？秦琼那是三班总一马快头，经常跟绿林道上的人打交道，绿林中的黑话他都熟悉。秦琼啊，只好在这个时候用一句黑话，你给我扯话，那意思你快跑。程咬金攥着斧子心里合计，怎么着，见面让我扯话，我扯话什么事儿啊？你在这怎么的了？有危险没有啊？你见面就让我扯话。程咬金把斧子一端，嘿，我偏不扯话。把秦琼气坏了。秦琼心想，这个浑浊闷愣是少心眼儿，我让你扯我怎么还偏不扯话呀？程咬金身后边这尤通尤俊达那是聪明人，尤通一看秦二哥上来，冲着程咬金使了个眼色，然后又说你给我扯话，尤通心里就明白了，这里边有事儿，此地不可细讲啊，我们只好拨马跑，我们一跑有可能秦二哥随后就追，秦二哥随后一追，追到没人的地方，那咱们再谈这详细情况。所以尤俊达在后边把钢叉一抖，哗啦啦啦啦，故意的把那叉盘都响了，那是引起程咬金注意，他冲着程咬金就说了，哎，我说伙计，让你扯货就扯货，你不扯货我扯货。他一拨马，尤通跑了。尤通这一跑，程咬金当时就明白了，哦，是得跑。程咬金一带马转身，他也跑。程咬金往下一跑，秦琼随后催马就追。秦琼催马这一追呢，阵脚下这些太保跟杨林就说了，父王您看见没有，这两个强盗不知出于什么目的跑咱们辕门外边闹腾来了，闹腾一阵，你看十三太保上去之后他俩跑了，他俩这一跑，我的十三弟在后边还追，说不定他们在什么地方设有埋伏，可别让他吃了亏呀。杨林一听言之有理，来众三军给我拉开扇子面的包围圈势，撒马追赶。好家伙，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还有众官军，尤其是前边的骑兵马队，一起催开坐骑，随后就追上来。他们随后这一追上来，秦琼在前边一边跑着一边回头一瞧，后边杨林也跟上来。秦琼在后边就说锦家鞭，一说锦家鞭，那尤通跟程咬金那两匹马都是宝马，两人一起催开了坐骑，咔咔咔咔咔咔咔，这马飞快的跑起来了。他们俩那马快，秦琼那马也不慢。秦琼呢也是一匹宝马，西凉玉顶甘草黄，别名叫透骨龙。这匹马四蹄蹬开，随后也紧跟着跑了一段路，他们就把杨林这大队伍给甩到后边，拉开一定距离了。他们这说话肯定杨林那是听不着了。一边跑着，程咬金就问，哎，我说秦哥哥，您这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跟杨林弄一块去了？秦琼在后边催着马就说，我跟你们长话短说啊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冒充你们到这儿来了，我见着杨林了，我一说呀是为了山东一堂官，把杨林给感动了，杨林感动了之后就把我给放了，放了把我收为干殿下了，我成了十三太保，给他当干儿子了。结黄杠这个事儿啊，看来没事了，可以平息了，什么时候能办成什么时候再说了，你们就不用管了，当今之计你们是快快逃跑，快快回去，千万不要出来，不要声张这个事儿了，这里的事都由我全部给你们摆平。 我那年头有摆平这话吗？摆平这话的早就有啊，摆平整了吗？啊，所以秦琼一说这个话，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就明白了。好嘞，如此说来，秦哥哥，那可就麻烦您了。别的话客言不套了，致谢的话咱们回去再说。秦琼是少说废话，快走。哎，好。程咬金跟尤俊达两个人是紧催作揖。秦琼故意的把自己这匹马放慢。秦琼这匹马一放慢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一看后边杨林的队伍就上来了。按说杨林那匹马也很快，那也是匹宝马风雷豹，但是杨林左右有12架太保保护着，后边有官军骑兵跟随着，杨林不能不顾及到大队伍啊，所以他就慢下来了。追着追着，他们发现秦琼了，来到秦琼的跟前，杨林一摆手，叔宝不要追了，穷寇莫追。杨林不担心别的，担心秦琼中了埋伏，心想这伙子强盗结黄杠的时候有好几百人，今儿个到这儿来会不会带更多的人来呀？啊，有意要陷害我们。所以杨林那么一招呼，秦琼带住丝缰，吁，杨林来到跟前，叔宝啊，这两个强盗跑哪儿去了？秦琼说，这两个强盗有两匹好马呀，他这两匹马跑得太快了，我这匹马就够快的了，可是我怎么追也没有追上。叔宝，依你看来，这两个强盗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呢？秦琼说，父王，据我的估算，这两个强盗此来辕门之外吵闹，他们这是一计。什么计？秦琼说，这些强盗他们惯用的伎俩我都晓得，当初我当三班总一马快的时候，和这些强盗们没少打交道。这伙的强盗一般来讲，要是什么打闷棍套白狼那些小贼，他不会有这种筹措，他敢结黄杠他就还有大举动。我估算着他很可能要到这里把我们营中的人引出来，他们在别处设下埋伏，把我们引过去，然后把我们一个重要人物生擒活捉作为人质，由此再要挟我们索取银两。因为现在的话说，这就是绑票了，要抓一人质。杨林一听点了点头，叔宝啊，言之有理。他这支队伍能设在什么地方呢？秦琼说，事到如今，他一看您有这么多的官军都出来了，我估算着他们也跑远了，您不用追他了，追也无益。好吧，既然这样我们还回去，真是扫兴。我们这个酒正喝到兴致颇高的时候，他们来了，走吧，回去。杨林领着众人回来了，回到自己的帅虎堂上之后，杨林看了看秦琼，叔宝，咱们这个酒席就今天喝在这儿吧，晚上咱们再接着来。所以到了晚上，杨林继续大排宴宴。三天过后，秦琼跟杨林就说了，父王啊，我准备要回济南了。杨林说，叔宝，干嘛这么急着回去啊？就在孤王这里多住几日吧。秦琼说，父王，我现在有两件事放心不下。一件事呢，家母的寿诞之日还没有准备和筹办，眼看着就快到了。另外一件事呢，这个结黄杠的响马赶到您的辕门之外大吵大闹，说明他们贼胆包天。我这回跟他见了一面，他给我留下一个印象，我准备回山东济南抓紧把这个案子办了，争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把这程达尤金给捉了。看起来这程达尤金不是一个人，是两个人，他们今天来的这两个人就是程达尤金，但是我敢断言程达尤金肯定不是真名实姓，这是他们的化名。他们既然来了跟我碰了一个面，我估算着他们就很难逃出法网。杨林一听，好，叔宝，
你言之有理，既然这样的话，孤王我就不多留你了。叔宝啊，你再多待一天怎么样？秦琼说，好吧。转过天来，在帅府堂上，杨林当着众人之面跟秦琼就说了，叔宝啊，明天你就走了，孤王今天送给你一点礼物，也算是你我父子相见的一个纪念吧。秦琼一听要送给礼物，送给什么礼物啊？就看杨林一摆手，旁边手下的人抬过一个盔盒甲包，就是装盔甲用的。把这个盔盒甲包打开之后，里边是一身盔甲。杨林当即让秦琼把这盔甲穿上。秦琼把这里边的盔甲穿戴起来之后，秦琼一看，这是一身黄金甲胄，头上一顶黄金盔，身上18叶锁子连环甲，前后护心镜，这护心镜是明光锃亮，悦人耳目。这个甲胄说是黄金盔甲，说真是24K金，含金量99.9%打造的吗？那不可能啊，那个甲胄不可能用真金的，真金它软呢，也不能防枪避箭呢。说这个甲胄明月黄金盔甲，其实呢它是金属做的，外边是镀的一层鎏金，这身盔甲就是这种工艺，穿上之后你一看就像黄金的一样。秦琼把这身盔甲穿戴齐整之后，在杨林的面前这么一站，杨林注目一瞧，老头捋着胡须看了半晌，他没说话，最后一声大拇哥，英雄爷。杨林这句话呀，大伙都以为呢是冲着秦琼说的，当然杨林这句话有冲秦琼说的一方面，可是杨林的心里边又勾引起来一段往事，只是他没有说出来。挑着大拇哥说了一声，英雄爷。叔宝啊，这身盔甲就好像专门为你打造的一样，你穿着是这么合适，这么可体呀。啊，这身盔甲就送给你了。秦琼一听，多谢父王。叔宝，我来问你，你除了练剪之外还会使别的兵器吗？秦琼说，孩儿我还会练枪。会练枪？枪练得怎么样？秦琼说，我这枪练得一般。既然你会练枪，那么今天就当着父王的跟前把你的枪练一番我看看。好，谨遵王命。来，把那枪给他抬过来。旁边有人又抬过一条枪来，秦琼把这条枪在手中一端，一看这条枪是一条造金虎头枪，又叫赞金虎头枪，这个枪头也是镀了金的，斗大的朱红缨，星星血染的。这个枪杆秦琼往手里边一拿，它的粗细，它的软硬程度，它的弹力都恰合其手。秦琼心想，这枪我使得也得劲，枪往手中一拿，杨林说，叔宝，你练一趟枪我看看。父王，孩儿在您面前要献丑了。说到这里，秦琼把这枪抖动之后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就扎了一趟枪。秦琼这枪可不是一般的枪，这是罗家枪。当年秦叔宝充军发配北平府的时候，跟他的表弟罗成两个人在后花园传枪递剪，把这罗家枪给学来了。今天在杨王的面前，秦琼把这枪这一练，一趟枪扎完了之后，靠山王杨林一身大拇哥，练得好。说完这句话，杨林瞅着秦琼就问他，叔宝啊，孤王问你，你这个枪是跟谁学的？秦琼说，父王，这枪啊是跟我一个最要好的朋友学的。我这个朋友呢是一个武林高手，他走遍天下， 到处访亲问友，求练武艺的名家。这个人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，我是跟他学的。秦琼这也是没说实话，秦琼生怕暴露自己是秦姨儿子这个真实身份，所以也没说是跟罗成学的，因为他们这有着亲戚啊。杨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，叔宝啊，你知道你练的这是什么枪吗？秦琼说，我这朋友当初教我练这枪的时候跟我说过这枪的名字，我没记住叫什么枪嘞。叔宝，孤王我认识，这是罗家枪。啊，罗家枪？罗家枪是谁家的？叔宝啊，你这是受的真传呐、啊！我跟你说，这罗家枪乃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子言他的枪法。罗家枪在当今世上武林中堪称一绝呀！想当年孤王攻打北平府的时候，曾经跟罗毅两人激战了三天三夜，最后双方讲和，他归顺了大隋呀。所以我对罗毅这罗家枪非常的熟悉。你这个枪招刚才在这一练，就勾起孤王当年和罗毅激战的那个场面。孩子，你这枪是罗家枪，好枪法。照此看来啊，这条枪孤王也把它赠送给你了。秦琼一听，多谢父王，跪下谢。秦琼这一谢呀，旁边十二家太保瞅着心里边不是滋味。十二家太保一看，我们认了干爹之后好几年了，这老爷子也没说给我们点什么，也没说给我们留点什么纪念品。你看这十三太保，这刚认了这么两三天，马上又给盔甲，是又给枪，得看起来咱们这几个都不行啊。所以这十二家太保心里边还真都有点酸溜溜的。秦琼这盔甲马上又脱下来，打好的盔和甲包他算是收存起来了，准备把他带走。这枪呢，有人给他立在了旁边。杨林往旁边又一摆手，叔宝啊，孤王我看你那匹黄骠马马脖子上缺一挂铃铛。秦琼说，是，今天孤王再送给您一挂铃铛。说着话，有人滴了过一串铃铛，这串铃铛一滴了过来，杨林说，知道这叫什么铃铛吗？这叫十三太保紫金铃。